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仍旧与我们在今日灵粮节目中逐节的查考新约彼得后书。今天查克老师要引导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腐化情况，警惕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警觉自己，请虚心聆听主的教导。好，请翻开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要来看到第二十二节。现在请查克老师按正义分解神的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是经由经文的启示而得以证实的，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十六节里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现在呢，在这里有一点是撒旦一直加以攻击的目标。撒旦一直在攻击着三个基本的部分，首先是攻击神的话语，第二是对主耶稣基督的神性要加以攻击，第三呢是攻击圣灵的工作。撒旦一直都在攻击着这三件事。撒旦提到神话语的时候，他说神启示说什么什么啊？神真的这样说吗？他持续不断地去攻击神的话语，这是他所攻击的范畴之下的。正如彼得在这里提到的，圣经是经由圣灵所启示的。彼得在这里开始警告我们，要预防那些假教师，他们在末后的日子就会出现。所以彼得做出这样的提醒，那是很自然的事。这些假教师呢，有一个最主要的前提，就是他们会说神的话语啊，不是出于圣灵的默示。他们说啊，圣经只是出于人们编造的话语，或者说呢，圣经是以人们的意念和想法所写出来的，所以呢，它就是不可信的。因此彼得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那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然而就算是在旧约的时代，那时候也有假先知啊。假先知总是在我们的四周，他们披着羊皮而来，许多时候你会听从他们的，然后说哇，他们可真棒啊，他们真是说出了许多的真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欺骗人们的原因。如果一个假先知他只是在说一些虚假的事，那么就没有人会被他们欺骗了。但是通常呢，他们会说出 95% 的真实，然后呢就引诱人们去相信他们欺骗的话。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假教师们甚至将会否认主。在美国呢，就有许多宣称自己是牧者的人，他们站在讲台上却否认了主耶稣基督的神性，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 他们像耶稣呢，视为一个很好的教师，或者是一个很好的先知，或者是一个很好的别的什么人物，但是他们就否认这位买赎他们的主，就是神。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二和第三节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真正的牧者是要来喂养神的群羊，而假教师呢，则是要神的群羊里面得到利益。他们还发展了许多的骗术，来从神的羊群当中得到利益。我只是想到了这些事情会如何的伤害到神的心，因为这是人们做出的如此不尽职的事。你知道这些事使得我感到挫折和伤痛。我并不是什么世上最纯净的人，但是如果这些事是如此的困扰着我，你想啊，它会多么大的使神感到难过呢？一个神的牧者，神的代言人，可成为了一个骗子，一个欺骗、共谋要骗取人们金钱的贪婪的人。他们使用了这些虚假的欺骗的话语，来想要从你身上得到利益。对于任何站在街角售卖什么杂志或者花或者什么玩偶的人，你必须要有所警觉了。他们呢，只是要让你的金钱进入到他们的基金里面去。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彼得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因此呢，如果神对于犯罪的天使也都没有宽容，却是把他们丢到地狱里。下面呢，有一个词语，黑暗坑中 Tartarus， 指的是地狱底下暗无天日的深渊。第四节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这里所说的那些个犯罪的被丢到黑暗坑中的天使是谁呢？我们知道撒旦还没有被丢在无底的坑里，有许多随着撒旦一起悖逆神的天使，他们也没有被监禁起来，他们还在与撒旦一起进行着邪恶的工作。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撒旦从天上被赶出去，他就带着三分之一的星辰跟随他而去。许多圣经的释经学者们相信，这些个天使呢，就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里面提到的那些与人们一同生活的天使。这节经文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些天使呢，没有守住自己的本分，有一天呢，他们要被捆锁丢到无底坑中去。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五和第六节里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现在呢，到处都是欺诈诡诈的事啊！正如我们指出的，人们的生活很不敬虔，他们的眼睛是盲目的，他不能见到远景，他变成一个短视的、急功近利的人，他失去了看到永恒的视觉了。因为神蛮有怜悯，又有长久的忍耐，所以呢，人们却常常误解了，以为神的长久忍耐，那是神的软弱无能，或者是他们以为神是盲目的，神没有看到我正在做的什么事。是他允许我可以做的吗？ 也不知道什么事是神禁止的。如果神不喜欢我正在做的事，那为什么神不将我除去呢？你知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当人们开始认为神抽身离去了，任凭他们为所欲为了，神真的不在意将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是一个大错特错的想法了。但是呢，彼得向我们指出，神在过去曾经施行审判，将那些不守本分的天使丢到无底坑里，在挪亚以前的旧世界里面呢，对那些以不敬虔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施行了惩罚。索多玛城和俄摩拉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神那审判人的日子将要来临，你不能逃脱的。虽然你可能可以逃脱一段时间，但是算账的日子将要来到。而这是对人们的警告，有一天他们要面对交账的日子，而你呢，也要对你所做的一切事做出一个答案。当神摧毁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那如何呢？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里说，他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神拯救了挪亚和罗德。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描述罗德的为人，说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或者是说呢，他对于那些污秽行为的恶人感到了忧伤。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八节说，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当你读到一些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你居住的城市，这是否会令你感到伤痛呢？当你读到这些事发生在自己的社区里面，这些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让你感到很伤痛吗？如果这些事不会对你产生任何的困扰，那么你的生活样式已经是不法的了。这表示你已经心里面麻痹了，不再敏锐于属灵的事物了。可能我们的心灵已经对这些不法不义的事感到十分的宽容了。你知道有许多基督教的家庭也借着那些个录影带 DVD 或者是电视节目，让那些污秽的事物进入到家中，这真是悲剧。这些各式各样污秽的东西被带到了基督徒的家中，因此呢，我们的心灵也充斥着这些污秽的事物。我们不再因为身边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感到伤痛了，我们只是对社会上这些邪恶污秽的事变得宽容接纳了，而不是为此而忧伤。我们已经被身边这些邪恶的事情改变了。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带给我们洁净的心灵。我想知道在我们听众当中，有多少人在上一个月曾经看过限制级的三级电影啊？你在自己的心灵里面种下了什么样的堕落污秽的事情呢？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七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你随着情欲撒种，那么你所收的就是情欲而来的败坏，你不能逃离这样的结果啊！神是不可轻慢的，这是自然的法则，你种什么就收成什么。你在自己的心灵里种下了某一些东西，你就会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收到这些事物的结果，你是无法逃离这个结局的。当罗德见到他身边那些人们做不法行为的时候，他为这些人的生活方式而感到伤痛。但是神在对那些人施行审判之前，先就将罗德拯救出来了。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甚至是神审判的日子就快要来到了，而那些与神同行的人，那些为了这个世界的污秽、罪恶、伤痛的人，将会在审判日来临之前被拯救出来。神知道如何救出这些个义人。当神的愤怒和审判要倾倒在这个不义世界的时候，我不能也无法接受在大灾难里面教会仍然会被留在这个世界上。当神为这个世界不义的生活方式而降下惩罚的时候，我就无法接受教会仍然留在世界上这个事实。我不相信这样的事。主知道如何去拯救义人。在罗德的整个故事里面，当主将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主的使者们先去见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最基本的论点是，主这样做公平吗？你要为了惩罚恶人，连义人也受惩罚吗？如果那里有50个义人呢？这个争论的前提是，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神会因为这些义人而不惩罚恶人。因此呢，当神的审判和惩罚临到这个被咒诅的世界的时候，神首先会做的事就是正如他将罗德带出了索多玛，神也会先将属他的儿女带离这个世界。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10-12节里说，那些要受惩罚的人，就是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便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彼得所说的呢，就是那些假教师所做的事。彼得后书第二章的13-16节说，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彼得在这里呢，是在谈到假教师。彼得说的呢如此清楚，所以呢我真的不需要再详细的做什么解释了。除了关于巴兰的路这件事，巴兰使用他的恩赐来为自己得到了私人的利益，他对以色列敌国国王的贿赂产生了贪恋，他出卖神给他的恩赐，贪爱那些不义的工价。彼得后书第二章的17-19节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 就是谁的奴仆。哇，这是相当强而有力的经文。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如果你接受的是出于假先知的应许，那么你就会成为败坏的奴仆。彼得后书第二章的20和21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当你得到了知识，你就必须负上责任。一旦你已经得到了真理的知识，你就有了责任。否则呢，还不如你不知道这些真理。在路加福音第12章第42到48节里面，主耶稣说道，当主人要出远门的时候，主人交托仆人看管主人家的产业。当主人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仆人心里想，哎呀，我的主人必来得迟。于是呢，他开始滥用职权，他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呢吃喝醉酒。可是呢，主人在仆人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回来了，见到仆人如此的渎职，于是呢吩咐人把他捆起来丢到外面，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因为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从他的意思行。耶稣说，那仆人必多受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因此呢，知识要负上责任的。我的意思是呢，神会为了你所知道的事，而要你呢负起你的责任。从来就不知道真理，比知道了真理以后却背弃了真理，还来得更好一些。当你知道了真理之后，还背弃转离了真理，那么你是将自己置于一个极为危险的处境，因为你现在就为了你自己所知道的真理而负上了责任。你不再是个无知的犯罪了，你是明知故犯，所以不知道真理反而更好了，懂吧？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22节说，所以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的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一次节目我们继续来查考神的话语，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的经文内容是否帮助你更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这个世界的败坏呢？下次查克老师将深入地探讨基督再来的时候，神将对世界实行的审判，请留意收听，也欢迎你介绍其他肢体一起收听，得到属灵的警惕。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别错过。听众朋友，这个节目所查考的圣经书卷已经差不多了。如果你从收听的过程中有什么得着或感想，希望你来信分享，我们彼此鼓励。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查克老师收。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在这个星期里面赐福给你，引导你。当你面对许多试探的时候，愿主加添力量给你， 是你可以跟随圣灵生活行事，并且对圣灵有所回应。在试探当中，愿你不要跟随肉体私欲去行，愿你的生命讨神的喜悦，愿你的行为与你所宣称的信仰相称，愿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显出我们对神的信靠。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